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一月十七号，中共嘅统计局咧发表咗一系列嘅经济数据吓，咁啊睇到咗个经济数据咧，系自从1976年文革之后咧，导致咗中国大陆嘅经济崩溃之外咧，而家嘅经济数据咧睇到咗系增长最慢嘅。咁亦真係幾十年嚟最慢嘅速度嚟啦。而人口方面咧，亦都係喺星期二，即係17号嘅時候咧，同時公布咗一個數據，就講緊咧中國大陸嘅人口咧係負增長嘅嚇。呢個亦都係中國喺1961年以嚟咧首次出現咗人口負增長嘅情況啦。而房地產方面咧，亦真係拉動中國經濟嘅引擎之一咧，喺舊年亦都係出現咗相當之大幅度嘅下降嚇。而家又出現咗人口嘅負增長咧，會唔會亦都係進一步打擊房地產咧？咁劉學呢一次咧又去咗達約斯論壇啦，就講緊話中國咧會繼續改革開放，而所謂嘅介入經濟咧係唔存在嘅。但係佢又講咗句，講話共同富裕咧，原來就係揭制收入最高同埋收入最低嘅嗰部分，咁啊即係介入經濟咯。咁呢一系列嘅問題出現啦，究竟會對中國大陸咧？产生啲咩影响呢？又或者系对全球产生啲咩影响呢？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咁就中国国家统计局喺17号就公布咗国内嘅生产总值咧个增长只有3%，咁啊远低于佢哋本来预期嘅5.5% 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是、除咗2020年嗰次仲低过今年即系2022之外咧。就冇得再低噶啦，係錄得係1976年，即係文化大革命完嗰一年有記錄以嚟第二最差嘅表現。咁就中共嘅官方數據表示，就係無論係消費、投資、外貿，全部唔掂，有啲就停滯，有啲就萎縮。而地產市場咧係自1999年有記錄以嚟咧係首次錄得呢個跌幅嘅，即係好差話佢跌落谷底係一啲都唔誇張嘅。咁個三頭馬車就講先創出口啦，出口喺2022年嘅12月咧，佢嘅萎縮咧係到咩地步咧？係收縮咗9.9%，消費亦都係萎縮，投資亦放緩，冇一樣嘢掂。咁中國嘅1/3嘅經濟咧，其實係靠內部消費。咁而家呢個中國國家統計局就話啦，擴大內需咧係今年工作重點之一。就希望自己的人多多咁去消費啦，咁我就覺得係咪有錢消費咧嚇？我哋都要諗一諗啦。
你都冇話，分分鐘咧，中共會將喺醫院醫病嘅錢啦，去火葬場火化嘅錢啦，殯儀館嘅錢啦，甚至乎係墓地用嘅錢啦，呢啲費用咧，分分鐘係當做咗民眾嘅消費咧，攞嚟計算在內嘅，非常之無良咧。
咁再加上呢個房地產咧，其實房地產喺中國嘅 GDP 裏邊咧係佔1/4嘅，有啲人話係仲高嘅，因為佢將佢上下游嘅產業加埋一齊咧，係差唔多40%嘅。咁咧就2022年嘅房地產投資咧就跌咗10%。咁啊呢個銷售額咧，即係商品房嘅銷售額咧就減少咗26.7%。而呢個房地產嘅衰退咧係系統性嘅。講得簡單啲，啲人點解仲要買屋啫？你話係嘛？而家嚟講，好多人3年以嚟都冇收入，就用曬自己嘅積蓄，就活咗3年啦。咁啊，出到嚟而家開放啦，就唔知揾唔揾到嘢做，或者做唔做得翻啲小生意。咁啊亦都知道呢個政府係一日到黑咧，就係朝令夕改，轉嚟轉去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就算有錢啊，都諗下點樣送個仔出去讀書，或者自己移民啦。如果有條件嘅。冇啲咧就將啲錢放喺個袋度啦，就比較安全一啲啦。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冇辦法嘅。再加上咧，而家全球嘅需求都比較疲軟啦，大家都知道啦嚇，即係西方，我哋住喺北美都知道啦，啲嘢又好貴啊嚇，咁啊少買啲咯，係嘛？咁嗰個需求係其實就好明顯係減低咗嘅。咁即係俾中共嘅訂單就冇啦，咁就係咁嘅情況啦。咁但係其他國家就唔係咁喎，東南亞國家咧就欣欣向榮喎，而家係處於呢個復甦嘅時間喎。咁呢個當然就係中共都好多貢獻啦，佢嘅供應好多供應鏈咧係撤出中國嘅，所以其他嘅國家咪受益咯。 越南咧最突出嘅，佢22年嘅经济增长系8%，印度咧系6.9%，马来西亚系5.4，印尼咧系5.3，全部都非常之好嘅数字。我相信过咗2023，呢啲国家嘅数字会更加，即系会更加飙高。我之前我亦都有解释过，点解东南亚而家嚟讲仍然系2023年系有阻滞嘅，喺有阻滞都。會飆升。2022年嘅阻滯更加大啦嚇，2022年嘅佢哋嘅表現亦都係非常之好。咁就唯獨華爾街咧就係不停咁唱好嚇。如果你睇好多經濟學家佢哋嘅睇法係佢哋點樣睇咧？佢哋話即係因為已經解除咗清零啦，所以咧即係中共嘅經濟咧，相信會係第二季之後咧就開始變好。嗱，呢個亦都係同習近平希望嘅一樣，就希望大家應陽即陽，即係可以死嘅就死，死晒之後咧，全個國家好健康，咁咧就進入第二季咧，就個經濟就直飆上去啦。嗱，呢啲好多嘅經濟學家佢哋係用一種咁嘅態度，用一種完全係靠嗰個 data，即係靠嗰個數字咁樣嚟推算，嚟佢自己去假想中國係一個正常嘅國家，一切都冇問題。咁所以咧，就好似西方咁樣啦，過咗一個好艱難嘅時期之後咧，經濟就復甦啦。但係從我哋即係呢2、3年睇中國，根本呢個唔係一個正常嘅國家嚟嘅。如果呢個係真係一個正常嘅國家，其實佢早就超過美國啦。如果真係乜嘢都正正常常咁發展，係嘛？咁佢可能就係好似好多經濟學家預期嘅2028年，甚至有人話2023年已經超越美國，但係而家嘅情況完全唔係。中國一個政治掛帥嘅一個咁樣嘅一個國家，所以留學去達沃斯論壇講乜都冇用，大家睇得清清楚楚。今日你話打擊民營企業，聽日你就會話我哋開放，我哋扶持民營企業。講唔好即係20零個禮拜之後唔使咁長添，有時係幾個禮拜之後又朝令夕改，因為基本中共個佢哋嘅經濟政策係以政治嘅導向為主嘅。其實佢哋冇咩所謂嘅經濟政策，一切都係為政治服務，所以至會係政策佢哋政治改變啊！佢特別係一個獨裁者，佢嘅睇法嘅改變啊，咁佢就可以朝令夕改。咁睇得太多啦，係咪？清零又係咁樣，突然間打壓民營之後，第二日又話要扶持民營啦，就係呢啲我哋睇得好多啦，所以冇人會信嘅。咁啊，因為佢朝令夕改、政治掛帥，所以頻頻誤判真實嘅情況。嗱，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啲經濟學家，譬如話世界銀行又好，其他嘅經濟專家好咧，都預測咧就明年佢哋嘅即係中共嘅增長咧就會大概係4.幾%。呢個我哋聽住先啦嚇。
其实好多所谓嘅经济学家又好，或者系华尔街嘅呢啲金融大鳄又好，喺呢个时候咧出文章去支持中共，或者去鼓吹中共嘅经济复苏咧，其实系同中共一齐打龙通啊，纯粹做一台大龙凤俾大家睇嘅。因为华尔街嘅钱咧入咗去中国大陆嘅话咧，系随时可以出入嘅。佢哋所谓嘅钱入去咧，其实系去支持中共嘅吓，咁啊。中共点解会同华尔街嗰啲人咁好？咪就系咁样嚟嘅咯。佢系为咗赚钱嘅嘛。所以而家咧就轮到佢哋帮中共讲嘢嘅时候啦。呢啲就讲明咗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啊嘛。所以嗰啲所谓华尔街嘅金融专家又好，全部系为中共卖命嘅。
咁啊，呢一個係一樣啦，即係經濟已經落入低谷啦，而且係我覺得係亦都係不可逆轉噶啦，好多嘢已經佢唔係咁容易就可以逆轉嘅。咁人口亦都嚟到歷史性嘅轉折。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佢公布嘅數字啦，2022年全國人口係14億1175萬，咁啊比即係2021咧係少咗85萬。係1961年大饑荒後首度出現嘅人口負增長，咁呢個亦都係走入低谷咯喎，係嘛？人口即係大饑荒之後第一次嘅人口嘅負增長。不過我哋呢啲數字，我哋都知道佢唔係真㗎啦，即係但係唔係真之中，佢都叫做冇辦法，終於承認嚇。本來佢哋話要到2030年咧，至會係人口會有負增長嘅，但係而家係提早7年。就已經負增長，而且佢哋係已經係差到嘅地步，係佢哋唔能夠唔承認啦，唔能夠唔講出嚟啦。咁咧就路透社就報導啦，佢話喺2022年咧， 佢哋按照呢個百度嘅引擎搜查引擎咧，就有關嬰兒推車同埋奶樽嘅搜查量咧，嬰兒推車咧就係比2018年咧少咗41%，而搜查奶瓶嘅咧，即係奶樽嘅咧，就係比2018年少咗1/3。咁但係相反，對養老院嘅搜查量咧，就係喺舊年咧增加咗8倍。咁啊，搜查骨灰盒嘅人數咧就增加得好緊要。咁就人口嘅問題，我覺得我哋以前都講過嚇，即係人口問題其實好簡單。就第一個就係你80年到2016都係一孩政策，咁你諗下，咁喺一孩政策兩個人變咗一個人，咁你話唔負增長就奇啦。咁再加上我哋都講咗好多噶啦，佢即係中共嘅經濟又唔係咁好啦，生活壓力多到不得了啦嚇，有啲人咧就係。為咗保持自己嘅生活水準，就唔生啦。有啲就躺平啦，直情就唔結婚、唔生仔、唔拍拖，乜嘢都唔啦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個原因。再一個當然就係你實施咗3年嘅清零，大家見到都驚啦，係嘛？點會仲即係積極去生3胎咧？係嘛？咁咧就其實中共呢個亦都係死症嚟嘅，因為如果自己人生唔到嘅話咧，移民亦都冇可能。邊個想去中國大陸移民咧？你話？唔係咁多，有當然有啲人話係非洲有好多，亦都有移民，即係有意義嘅，從全球吸納人口嘅咁樣嘅做法，係對中共嚟講唔係一條路嚟嘅，佢唔會行呢條路，亦都冇人會去。佢唔同歐洲同埋譬如加拿大咁大量咁樣吸納移民，用移民嚟呢個代替，即係呢個自己本國嘅萎縮緊嘅人口，所以呢啲國家仍然好多活力嘅。但係中共嚟講，移民唔係一個佢哋嘅一個選擇嚟嘅。咁再一個咧就話啊，逼大家生3胎啦。咁就算真係逼得到，你都要等成18、20年至一條好漢喎。你仲要等好耐喎，係嘛？所以真係解決唔到問題嘅。咁當然死亡率咧，亦都係人口減少嘅原因之一啦。咁關於死亡率咧，就有好多人對於過去3年嘅死亡人數咧，係有好多嘅猜測，好多嘅講法。不過咧，最近咧就有比較多嘅討論咧，就係法輪功嘅創始人李洪志大師咧，佢就話：佢話而家中國嘅疫情已經死咗4億人，呢一波疫情結束嘅時候咧，中國會死5億人。咁我第一次聽到呢個數字嘅時候，我自己都覺得好震驚喎，我都唔知應該點諗至好喎。咁後屘我睇下好多觀眾喺唔同嘅節目嘅留言裏邊咧，就覺得呢個數字咧。啊，的確係即係引起咗爭議啦嚇，好多人就話佢冇辦法相信呢一點，咁但係亦都有啲觀眾同埋 KOL 咧就做咗唔同嘅計算，咁我今日咧就嘗試用其中嘅一個計算同大家即係睇一睇嚇，有冇可能呢、中國大陸嘅焚化爐咧，全國嚟講啊總數大概係6500個左右啦，但係呢個數都係唔準確嘅，點解？因為而家中共係全速用晒全力去建造焚化爐嘅，有時亦都用啲所謂嘅流動嘅焚化爐。呢啲流動嘅焚化爐本來係燒啲動物屍體嘅。咁啊，就算佢6500個啦嚇，全國咁，如果每日係燒30具屍體嘅，係同即係冠狀病毒有關嘅。咁當然即係我諗喺個政府嘅計算方面，就可能全部都唔係冠狀病毒啦，因為佢哋嘅定義係改晒嘅。咁你諗下，6500個焚化爐，每日燒30個屍體，每日都燒就365日，然後燒3年再乘三，咁你計一條數咧，係2億幾，咁樣就2億幾。而火化咧，只係佔即係中國大陸殯葬儀式嘅55%，45% 咧係土葬嘅。咁如果日日用咁樣嘅數字死人嘅話咧，就大家都唔注意噶啦，亦都唔覺得有咩特別好震驚，社會亦都唔會癱瘓，就係、咁樣。特別係封城期間，大家就靜靜地咁樣，就係咁樣進行嘅。咁另一個咧，就係、中國有2843個縣啊、鎮啊、市啊、直轄市啊，其實幅員好廣，咩地區都有嘅。但係我哋即係譬如喺海外啦，聽到主要係。一二線城市嘅信息，譬如話上海啊、武漢啊、北京啊，咁有好多人亦都講香港嘅情況啊咁樣。咁我自己就係諗啦，當武漢喺2020年就遭受 Delta 嗰陣時嘅攻擊，死咗幾十萬人嘅時候，全國嘅其他城市同埋其他小市鎮啊、村啊、縣啊，唔通冇 Delta，淨係武漢？但當時嚟講，所有注力就係武漢，咁其他嘅地方。 唔通唔死人？我覺得係冇可能嘅，因為美國嚟為例啦嚇，即係當初仲未有疫苗嘅時候，即係死得人多，係全個國家死得人多，唔係話淨係紐約死得人多，或者係加州死得人多嘅。咁咧，其實即係攞到信息嘅呢一方面嚟講咧，我哋從農村同埋偏遠地區傳來嘅消息係好少好少嘅。而嗰度嘅地區嘅條件同埋佢哋嘅狀況，特別係佢哋醫療條件咧，係同城市係差好遠嘅，係天同地嘅。咁喺中共封鎖咗所有信息，改變咗新冠嘅定義嘅情況之下，我哋得到嘅信息又係一二城市嘅唔完整嘅數據。咁有多人就話啊，唔係唔完整啊，我屋企打電話，我哋個個都唔係咁啊，冇話死咁多咁樣，有死不過冇咁多。不過大家我哋要知道，即係嚟得海外嘅好多中國人，即係都係算係有啲條件嘅。佢好多時候佢哋屋企人就住喺一二線城市，多數我認識嘅朋友裏面啦，好多就係北京啊、上海啊、廣東啊，亦都有武漢啊，或者係東北嘅省份，都係主要嘅城市。即係當我哋攞到呢啲咁樣嘅信息嘅時候，我哋係咪有部分關於中國嘅信息，我哋係完全唔知道？我哋知道嘅可能同真真正正嘅現實有好大好大嘅距離咧，我唔知道啊，我只係攞出嚟係拎出嚟，大家嚟諗一諗嚟討論一下，即係冇理係乜嘢都好啦，我哋只能夠話，而家即係中國裏邊死亡人數真係好多好多，我哋覺得中共真係犯咗滔天大罪，人神不容嘅。
嗱，講到呢度啦，石頭引述一下阿習總喺18號咧透過視訊慰問所謂嘅基層党政干部和群众的一段说话，他入边是这样讲的，是真的公开表态对这个疫情松绑的表态来的。他说三年来呢，先是对这个新冠疫情的严格实施呢，叫做越类夹管呢，是正确的，选择是正确的。咁啊，而家目前呢，是要将防控的重心移向哪里呢？要从呢防感染转移到呢救治上边的，做好重症救治准备，仲要系补齐农村地区防疫短板嘅。呢句说话咩意思呢？就讲明咗农村嘅防疫咧系一个漏洞嚟噶。阿习总知道，所谓嘅补齐咧就讲话准备收市啦。你喺大城市都补齐唔到，你话去农村补齐，呢个咪就系笑话咯。亦即系讲俾我哋知就系话，准备等住收市啦。咁亦即系讲，最大的危機可能仲未到添啊！呢一波疫情，
咁啊好啦，咁我哋又講翻去呢、這、一個人口萎縮嗰個影響，即係喺裏邊嚟講嚇，即係中國裏邊嚟講，而家嚟講就係第一個影響就係勞動人口減少好多啦。根據今次嘅報告就係16到59歲嘅勞動人口咧，就係、是、佔咗全國人口嘅比重62%。比10年前咧係減到8% 嘅，咁都好犀利。咁長期研究中國人口嘅問題專家咧，佢叫做易富賢，佢就話喺中國人口嘅減少最重要咧，就係佢要超越美國嘅夢想咧，就係化為烏有啦。冇辦法啦，人口咁少，你經濟就萎縮，咁你就唔使諗啦嚇。咁佢就講咗啲嘢，其實我哋都知嘅，就係話佢話人口下滑，勞動力不足，買屋嘅人就少。買屋嘅人嘅少咧，就係金融危機就會發生噶啦嚇，即係要買屋嘅人就可能就唔知金融危機啦。之前就有地方又攞唔到税啊，又攞唔翻啲即係啲貸款啊，因為好多時候地方同金融係合作噶嘛。咁跟住佢易富賢又話，佢話呢個製造業嘅勞動力不足嘅話咧，啲產業鏈就要走噶啦。產業鏈走咗咧，就有就業嘅壓力噶啦。咁呢啲我哋其實都好知道噶嚇。咁中共咧就係未富先老。咁就佢亦都講就話，除咗以上嘅經濟嘅影響之外咧，咁啊中國就步入咗老齡化，老齡化就好大件事喎，即係老咗之後就冇咁多消費噶啦，係嘛？就退咗休之後錢少，亦都唔會隨便買屋啊，買呢樣買嗰樣噶啦，反而咧就國家要俾佢好多嘅支持。但係問題就係、是，易富賢冇講嘅一句就係話，而家大家覺得養老金根據一啲嘅信息就係、是。中共會在2035年咧，係用曬啲養老金嘅，啲養老金都用曬，啲班老人點算咧？係嘛？呢啲係大嘅問題嚟嘅。咁啊，易富賢亦都講咗，佢話呢個人口嘅萎縮咧係不可逆轉嘅。頭先我哋都解釋咗點解係不可逆轉噶啦。有啲人又擔心佢話你唔好以為佢會影響中國經濟，對全世界經濟都有影響㗎。 咁如果中共係唔同你買石油，同你去美國買啲咩嘅產業，咁你哋咪一樣經濟唔掂係嘛？唔係話淨係中國唔掂㗎咋？咁當然對即係世界嘅經濟有影響，但係其實歐美國家喺過去嗰幾年已經係盡快咁樣去尋求係替代中共嘅即係啲產品嚇，即係盡快咁樣去尋求啲方式去替代中共㗎啦。咁今日我哋就想用印度為例啦嚇。印度就冇話故意去替，即係去替代中共嘅。不過我諗個發展到一個地步，就係佢唔想唔想，佢都係替代中共嘅。第一個就當然係人口啦。佢今年就係會應該係會超越咗中國，成為全世界人口最多嘅國家㗎啦。而聯合國本來咧就係話佢今年嘅四月就會超越。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唔需要點樣討論，一定會係咁㗎啦。咁啊，講到印度嘅人口，佢係1976年至制定咗國家嘅人口政策嘅。1950年代咧，每位印度婦女咧，佢生嘅細路仔好多嘅，生5.7個細路仔。咁呢個數字相當驚人啦嚇。但係而家嚟講咧，已經下降到每名婦女咧係生2個細路仔，即係佢人口會增加，但係係好有序嘅，好有秩序嘅。佢唔會有人口爆炸嗰個危機喺度嘅，所以呢點係即係相當難得嘅。即係雖然佢印度都係比較貧窮嘅國家，但係佢一直嚟講，佢係致力將人口係控制得好好，而唔需要用任何啲好似中共咁樣嘅強制嘅方法。咁佢哋大概有40年嘅增長期，大概要到2060年咧就會達到峰值。是16亿到18亿之间咁多人口，仲有40年喎，你谂下。咁咧就以前人哋比较印度同中共都系咁讲噶啦，大家都有人口红利，大家都系土地都系好低廉。咁啊呢啲都系即系外国厂商好中意嘅嘢啦。但系印度有嘅嘢，中国系冇嘅，而呢种冇系越嚟越明显。印度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它不是一個獨裁的國家，它不會好像中共那樣有一個獨裁者朝令夕改，一切政治掛帥，它不會的。它所有的決定都仍然有監管，仍然是 有民眾的一些制衡在這裡的。另外呢，就印度本身 是1947年至獨立，之前它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很多人即是語言方面是很習慣於用英文。咁佢哋亦都好多元啊，即係譬如佢哋嘅信仰方面咧，就我有啲印度嘅朋友嘅，其實都好熟嘅。佢同我成日都講印度其實係非常之多元嘅，就喺信仰方面都好多元。咁咧就同西方亦都係接軌嘅。佢哋有因為曾經係英國嘅屬地，所以好多嘢同西方係接軌，而呢啲係中共係冇嘅。但係呢個都唔係最重要嚇，最重要就係印度嘅人口喺25歲以下咧有47%，差唔多印度一半嘅人口咧。是25歲以下，哇！我都睇到呢、這、一個即係信息之後，我都覺得非常之係覺得相當震驚啊！咁咧就呢班人全部咁後生，所以佢哋咧嘅消費能力就好高，咩都需要係嘛？另外咧，佢哋都係勞動力嚟嘅，你要請人，你就要請，梗係請後生噶啦，係嘛？咁你好多嘅發展中國家，你係好多時候一啲製造業啊，你呢啲人就係可以就係派上用場，但係。不是只是勞動力，它其實是一個人才庫來的，因為這麼多年輕人他們充滿潛力。我們在西方經常都說科技界是吧，最出色的很多 CEO 就是印度人，現在連英國首相都是印度裔的，他爸爸是印度人來的，他即是首相辛偉成，他本身就是英國出世，但是他都是印度，在那個印度文化裡面長大的。這些人就真的跟中國大陸就差很遠了，因為中國大陸已經老年化得好緊要，佢嘅中間位嘅歲數係40幾，而印度嘅中間位係28歲，中間位人口嘅中間位數係28歲，咁所以呢方面亦都係超前得好緊要嘅。咁另外咧就係印度喺1990年之前咧都係有叫做混合制嘅，都有少少嘅市場經濟同埋一啲計劃經濟混合喺一齊嘅，但係1990年代之後咧就係市場開放同埋咧經濟轉型。咁咧就係好鼓勵啲民營咧係自由發展嘅。咁佢呢個政策同中共嘅政策係啱啱相反，起碼係同習近平嘅政策係啱啱相反。人哋係從少少嘅計劃經濟走向自由，走向民營，而中共係想行翻轉頭。 咁呢點亦都係幫助咗印度喺經濟上係好多嘅吸引外資上咧係勝過中共嘅。咁頭先啱我哋講咗咧，印度嘅 GDP 咧就係2022年咧係6.9%。咁大家預測佢咧就係即係2023年到2024年度咧可能降少少係6.6%，但係呢一個都係非常之理想嘅，但係同中國。中共佢希望達到嘅5%，呢個係明年中共希望達到係5%，係都係差好遠。咁5%佢係希望嘅啫，唔知達唔達得到。咁喺政治上咧，就係、是印度佢會可能會要求入呢個聯合國安理會嘅常任理事國。嗱，呢個常任理事國就係中英美法同埋呢一個俄國啊。但係印度因為佢係創始國成員之一，佢覺得佢人口已經有咁多啦，同埋咧佢亦都有即係一個民主國家，佢覺得佢自己應該入去，所以呢個又係一個可能。如果入到去咧，對中共嚟講都係一個打擊，對俄國嚟講可能都係一個打擊。咁咧就不過印度當然亦都有佢嘅問題啦。第一個咧就係佢哋嘅可能由於佢哋係即係同中國係有好唔同嘅信念啊，即、就、係、是、對一個家庭嘅信念係好唔一樣。呢、這個信念又源於佢哋本身又係屬於好多唔同嘅信仰嚇，就係、是、婦女嚟講，佢哋好多時候生咗細路仔咧，佢哋唔出嚟做嘢。呢、這個同中國係相反嘅，中國係無論你係點都好，你生過兩個，你一定要出嚟做嘢嘅，婦女半邊天係嘛？中國共產黨就要將每一個人都用到盡為止嘅，咁所以佢哋婦女嘅勞動人口咧，係佢哋係有可以出嚟做嘢，但係佢哋就即係唔係個個都出嚟做嘢。咁呢點可能，如果從一個經濟發展角度嚟，可能係要改變啦。不過我覺得從家庭角度嚟講，呢個未必一件壞事嚟嘅喎，係嘛？仲有咧就係佢哋嘅即係國民教育水準就比較低啲啦。即係有好多人咧，50%嘅人咧仍然係務農啦，即係做農業方面嘅工作啦。咁如果真係要轉型成為一個經濟引擎、一個經濟大國嘅話，可能啊呢啲50%嘅部分人口咧，要轉出嚟咧係做製造業啊，或者做其他嘅行業啦。
啱啊，製造業咧就係靠農民工啊嘛，中國大陸咪係咯。
咁啊，此外就係因為印度嚟講，亦都仲有啲習俗，譬如同婚啊、早婚啊。種姓啊啊呢啲嘢都係可能咧，係對嗰個呢個經濟發展係有少少嘅阻礙。佢哋係需要好多嘅立法，至可以將一啲嘅習俗去改變。咁呢個就係印度啦。咁我哋以後就再睇睇啦。我哋上一期講日本，今期講印度。咁我哋睇下以後印度係點樣發展法。
而且印度嘅文化咧，同中國大陸嘅一啲文化係非常之相似嘅。就譬如支持啲仔女啦。要读书啦，所以啱先咪讲紧印度好多人咧做 CEO 啦喺直谷入边嘅，其实佢哋嘅读书咧都系非常之聪明嘅，咁啊所以呢一点嚟讲咧，中国大陆咧亦都系冇办法同佢话一决高下嘅，大家都系不分伯仲吓，咁所以佢嘅优势咧亦都系喺呢方面显示出嚟嘅，所以印度嗰边咧亦都有一个高科技嘅地方嘅，其实印度真系有好多优势，咁啊要取代中国大陆成为咗世界工厂咧。速度可能非常之快嘅，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印度嘅情况噶。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噶。呢度月光有你，拜拜。